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王汝训、余茂学、张仰萌、孟一迈、何世进、陆大寿、张廷、李凤、王德完、蒋允仪、邹伟脸、吴宇文。王汝训，字古师，聊城人。隆庆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元丞知县。万历初年入朝担任刑部主事，改任兵部主事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少卿。历科都给事中海宁人陈宇娇，是大学士王希爵的门生，又依附申时行，非常放纵。王汝训上书直言列举他的罪状，说陈宇娇今天推荐巡抚，明天推荐监司，每次奏书一出，受贿狼藉，不曹无政治，一揭发他的奸恶，就被流放到荒远边疆。吏部尚书杨威也曾对侍郎召唤说他是小人，请求尽快罢免贬谪。而且科道官以禁言为职责，却让沉默的人显贵，直言的人被贬退，直接冒犯皇上，屡次受到宽容，稍微涉及当权者就遭到排斥。言官不怕触犯龙颜，却难以借鉴诛杀奸臣，这是为什么？天下只有公正才能服人，现在禁言的人不论是非，被说的人不论邪正，模棱两可，曲意调停，却说误存大体，这是怕议论纷纭，反而导致政体分裂。请求特命吏部以后升迁转任科道官，不要厌恶异己喜欢相同，不要喜好阿谀，厌恶正直。当时杨威因为执政大臣的缘故，正厚待陈宇娇，听到王汝训的话引到自己并讽刺他，非常愤怒，说我未曾诋毁陈宇娇。王汝训以光禄四臣攻击言禄，正是政体分裂的大事，于是调王汝训到南京。不久御史王明又弹劾陈宇娇，并涉及杨威，皇帝下诏扣发王明俸禄，升陈宇娇为太常少卿。都城里的人为此编话说，想当金堂官须有弹劾章。陈宇娇不久因守丧离职，后来御史张英阳追和他勾结文选郎刘希孟，在考选时纳贿，一同被免官。不久他儿子杀人被判死罪，陈宇娇忧郁而死。王汝训入朝担任太常少卿，秋天祭祀太庙，皇帝不亲临，王汝训极力劝谏，皇帝非常恼怒，因为他言辞正直，没有治罪。不久升太仆卿，调任光禄卿。王汝训先前做少卿时，光禄寺每年花费20万，到这时滥增4万多。王汝训依据会典请求全部裁减内府多余的食物，皇帝不批准。万历22年改任左迁都御史，不久升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浙江。王汝训性格清廉耿介，方正严明，嫉恶如仇。巡按御史南昌人彭英参也一向以刚强正直闻名，两人合力铲除豪强。乌程已故尚书董奋、祭酒范应期在家乡不法，王汝训准备惩治他们。恰逢彭英参巡视部署到达，范应期的仇家上千人拦路递交状纸，彭英参追查得很急，发文给乌程知县张英旺查办。范应期上吊自杀，他的妻子吴氏到朝廷诉冤，皇帝下令逮捕彭英参、张英旺入诏狱，即去王汝训的职务，责问吏部、督察院任用不当。尚书孙丕阳、都御史钟贞吉等认罪，并上书营救。皇帝怒气未消，将营救彭英参的给事中乔印等贬到外地。言官为王汝训、彭英参申诉，也涉及乔印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奏书呈上，就加重乔印的处罚，直至除名，而将张英旺发配燕帐之地戍边，彭英参罢黜为民。王汝训在家闲居15年，被启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，赵入改任工部侍郎，代理部务。当初矿税兴起，以资助大工程为名，后来全部送入内库，不用于营建修缮，而各地采伐木材的需求多达千万，费用更加巨大。王汝训多次请求发放内库银两资助工程，都不答复。在不中1年多，努力清除积弊，宦官提出请求，就坚持上奏不给予，节省多余费用数万。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公介。余茂学，字行之，婺源人。隆庆2年考中进士，授官抚州推官，升南京户科给事中。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， 进献白燕白莲颂。余茂学认为皇帝正忧虑旱灾，下诏罪己，与百官谋划祈祷消灾，而张居正却进献祥瑞，不合大臣之道，上书直言弹劾他。后来弹劾南京守备太监申信不法，皇帝为此罢免了申信。过了很久，上奏请求重上宽厚，清净直言，慎惜名器，戒除频繁更改，防止奸佞阿谀五件事。当时张居正正致力于综合明实，而余茂学的奏书与他相抵触，被斥责为民，永不录用。张居正死后，启用余茂学担任原官，他上奏剥夺陈国公朱熹中的王爵，请求召回光禄少卿岳相、给事中魏时亮等18人。皇帝都答复同意。不久升南京上宝卿。万历13年，御史李直、江东之等因严氏触犯执政，同官蔡细周、孙玉贤迎合执政意图，纷纷攻击诋毁。余茂学上书说，诸臣不能容忍李直等人，一则因为科场考试不能没有私心，而憎恨李直等人揭发；二则因为过去常保留张居正，而记恨吴中行、沈思孝等人被召回任用。两种疑虑交织在内心，所以百般嫉妒表现在外。威服出自皇上，则君主权势尊贵。李直等三位大臣是陛下亲自提拔的，而满朝官员千方百计排挤他们。假使政府想任用一个人，诸臣敢竭力阻止吗？我仅以陈宫中的十种蛀虫为陛下陈述。现在执政大臣一项正事做得好，就夸耀自己引导赞襄的功劳；一件事办得不好，就推脱挽回困难，这是欺骗皇上。第一种蛀虫，禁用一个人，执政就说这是我所注意的，吏部尚书就说这是我所推荐的，选郎就说这是我所提拔的。在朝廷接受爵位，到私人家拜谢恩德，这是招揽权力。第二种蛀虫，陛下天纵圣明，还虚心纳谏，而几位大僚稍有规劝匡正，就愤袖而起，恶语相加，这是讳疾忌医。第三种蛀虫，朝廷内外臣工大都探听政府意向，而不顾公论，